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放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调平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哈，今天是礼拜四啊，每个月月初的礼拜四呢，我们都会跟金周刊合作。那今天呢，按照往例，我们呢也会送出3本杂志给大家哦。那在这边呢，先讲一下，我们带用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杂志哦。不过请不要现在就打电话哈，待会呢我们会开放02-237-2920 02-237-2920，真是让大家来 call in 拿杂志哦。现在都还不要打，为什么先报电话给大家？因为有听众朋友反映说，每次听完电话再号码再打呢，可能都比人家手脚慢哈。因为可能有些老听众呢，知道要拨这个电话呢，可能早就准备。那我先把号码报给大家，大家把它记下来，待会呢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哈，这样也许呢会有一些这个新朋友也能够有机会拿到这个杂志哦。我再报一下这个电话哈，02-237-1920，我会在第三段节目的时候来赠送金周刊哦。好，回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冷啊，非常冷啊。今天呢真的有冬天的感觉哦。今天呢最低温哦，清晨的最低温出现在云林县的古坑乡，只有 12.6 度哦。那今天呢算是最近以来齁气温最低的一天了齁。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不能算好消息，就稍微好一点点的讯息，就是呢水汽变少了齁，所以不会又湿又冷齁。是干冷的天气，可能是今天最主要的天气形态齁。那各地的气温都是偏凉的，各地低温呢落在15到18度齁。那北部的白天呢跟宜花的高温呢只有19到21度，那中南部跟台北有24到25度，所以呢今天呢出门你大概不加件衣服大概也不行了，所以一样每天都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暖。那今天呢雨虽然是会比较少一点点，但明天可能呢雨又会加大了所以请大家呢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就是哦。好，留意完天气的变化，当然我们要关心股市的变化哦。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呢昨天也还是继续上扬哦。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408.44 点，涨幅是 0.86%， 收在 47,882.9 点。 S&P500 指数呢涨幅有 0.3%， 涨了 20.35 点，收在 6,849.72 点。代表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0.17%， 涨点是 40.41 点，来到 23,454.09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是 1.83%， 涨了 131.04 点，收在 7280.51 点。为什么昨天的美国股市可以继续的上扬呢？跟一个数字有关呢。好，那就是呢昨天呢公布了所谓的小非农的就业人口数字，这就是 ADP 的公布的就业人数齁。在10月份呢新增的人数啊是负 -3.2 万人齁，就是减少了 -3.2 万人。 那本来预期呢是新增人数有5000人齁，这一来一往之间呢诶、差距蛮大的、本来应该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为什么股市会涨呢？因为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大家呢就更肯定12月份美国联准会要降息了。那目前呢整个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对于美国股市降息呢是以比较乐观的正向来看待哦。只要是有降息的消息出来，降息的机会，美国股市基本上就会应声上扬。所以呢昨天这个数据啊，明明就是就业市场不太好，可是大家呢还是认为诶这样对股市是有利的，就是因为大家预期美国联准会12月份的降息是降定的啦齁。好，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不晓得齁，要等实际的数字出来再说齁。好，那这个所谓的小非农数字齁，指的是这个美国的私人部门就业人数的统计的一个数字就是了齁。那其实在10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小非农的就业人数呢经过上修之后还有增加了 4.7 万人，没想到11月份呢整个急动齁反而是减少了 3.2 万人，然后这个数字落差是有一点大了啊。好，那这个是昨天影响到美国股市盘面呢比较重要的消息齁。那另外呢大家也在等齁，礼拜五呢这个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的这个数字出笼齁，到时候呢就能够来判断美国联准会在下个礼拜开会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决议咯。好，那这个呢大家也要特别去关心哦。至于个股部分的话呢，科技类股的五大巨头哦，基本上呢大部分是下跌的齁、只有 Alphabet 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是上涨的1.21%、Google 最近的股价相对来讲是蛮强的齁。待会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也要来谈谈 Google 就是哦。好，那另外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哦，辉达呢是下跌了 1.03%， AMD 是上涨了 1.1%， 博通是下跌了 0.25%、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1.15%， 日月光涨了 0.8%， 联电涨了 0.9%、那美国的 AI 巨头辉达的经长黄仁勋呢又有谈话了、他表示说呢如果美国能够放宽限制的话，他没有办法确定中国是否会接受他们 H200 的晶片了、这个话一说出来当然就是昨天呢辉达下跌的原因之一了、其实中国现在在晶片的发展上面齁因为受到了制裁，我必须要自立自强嘛，哈，那所以当然呢，他们也就急起直追当中，这个对辉达来讲的确是一个威胁了，哈，那当然，辉达的地位短时间大概还没有办法去撼动挑战它了，哈，我是说的是中国，哈。但中国呢在这方面的确也是在急起直追哦，所以我想黄仁勋应该也是有他担心的地方吧。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齁。那至于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呢，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部分齁。黄金呢昨天走势是相对持稳齁。现货的部分呢大概是来到每盎司 4202.06 美元哦。那至于12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0.3%， 收在每盎司 4232.50 美元齁、不过白银的价格齁则是一直在创新高齁、因为金价涨的幅度有点大了、所以可能很多资金开始去炒白银了、好吧，这金价基本上呢我一直在强调齁、它的走势跟接下来的美国联准会的态度以及美元走势有关，所以下个礼拜或许这个金价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因为下礼拜美国联准会要开会嘛齁、好，这个是黄金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下跌了 0.4%， 来到 98.85、这个是10月29号以来的相对的比较低的价位、的确美元最近这几个营业日呢比较是偏贬值的走势、也就是因为美国联准会可能要降息的有关、那也就是因为美元呢持续在走弱，所以呢欧元也升到了 近期来的高点啊、哦。目前呢，欧元大概兑换美元的汇率来到一欧元兑换 1.1668 美元。那至于对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一美元兑换 155.21 日元左右。日元大概最近呢，在155元上下哈、哦，在摆动当中啊、哦。那我们之前就讲过，因为日本的央行总裁呢，出来谈话哈，似乎呢也相当明确的了，来，已经不是暗示啊、哦，已经是明示啊、哦，日本可能要升，而且有可能12月份就会升息啊、哦。那真的我们就看了哈，大概这一两周也会有答案了哈，是不是猜测是对的呢？日本央行是不是真的要升息呢？一旦日本央行升息确定哈，那日元可能会有一波反弹的走势，这个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汇价部分啊、哦，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上涨了22美分啊、涨幅有 0.4%， 来到每桶 62.67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只是上涨了31美分，涨幅是 0.5%， 收在每桶 58.95 美元齁。主要呢是因为美国跟俄罗斯的谈判齁并没有达成协议。我们知道美国在前两个礼拜呢派的代表分别去了乌克兰跟俄罗斯谈判哈，本来大家有一些预期说，哦，会不会因为美国在居中调停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结果出来？哎，结果没想到呢，市场原先预期哦可以和平进展顺利的这个会面呢，并没有达成协议哈，所以原来认为有可能会放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这件事情呢也没有发生，所以呢又造成了油价比较多一点的压力了。你说大概大涨也没有啊，因为还是因为供需的关系啦，因为需求相对还是疲弱嘛啊、哦，那这个地缘政治的部分只能是当作一个中间的不确定因素影响了哈，那就看看了俄乌的谈判到底会走到什么样程度。我觉得这个真的叫做歹戏拖棚了哈。一个战争要结束最怕就是拖哈，你要拖到什么时候不晓得。那要怎么样的一个来快速解决，除非有个什么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比方说有一方是就明显要让步了哈。那现在看起来可能会让步的是乌克兰哈，但乌克兰的总统呢，泽连斯基也说了，他对于割让土地这部分呢，是寸步不让了哈。那可是就这一点来讲呢，俄罗斯当然也是没办法接受了哈。所以两个国家就因为这个问题呢，僵持在那边哈，什么时候解决不晓得了哈。那就看哪一方哪一天想通了。才有机会就是了、哦、这个战争已经打了快四年了哈，大家可以从这四年可以看到一个战争的可怕，一个战争的残忍哈、受伤最重的永远都是平民老百姓哈，这个我在节目中已经讲了 N 次了哈，好吧，这个我们希望战争因为2025年快结束，看那么2026年呢有一些曙光出现就是了、哦、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焦点转到台湾、哦、我们来看一下台股今天开盘。台股今天开盘呢涨了29点，目前、哦、来到27822点、哦、持续的往28000点迈进、哦、那昨天的台股表现呢其实是火力全开了，中场呢大涨了228点，收在27793点啊、哦。三大法人呢基本上都是站在买方了、哦，其中外资呢买超162.1亿，那投信买超了14亿，自营商买超了38.6亿，总共买超214.8亿元哈、哦。所以三大法人似乎呢有想要在12月份冲刺哈、哦，来一波做涨行情了，但昨天的成交量稍微的减少了一点点哦，减到了5000以下，来到1572亿元哈、哦，所以是价涨量缩哈、哦，那这个可能要稍微观察一下哈、哦，量一定要带上，指数才有机会再继续向上攻哈、哦。那台积电呢，昨天拉尾盘哦，收在昨天的最高价，上涨了20元，来到1450元。那今天的台积量呢，目前呢，是维持在平盘，来到1450元左右了哈、哦。好，那就今天看看喽，目前看起来呢， 金融类股啦，还有这个科技类股表现还不错。那另外呢，今天航运类股海运呢，像现在裕民呢，来到了涨停板的价位哈，所以今天的航运类股目前看起来应该也是关盘的重心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361722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要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请支持光仁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仁社福。
平凡的日子里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跟大家报告目前台股的走势目前台股呢上涨了80点，来到27873点哈。很多人都在期待哈，再过十几天，这个我们的台股就要封关了哈。那看2025年呢，封关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呢？站稳28000点，甚至有人说要站上30000点，但我觉得30000点有点夸张，不太可能。但28000点或许是可以期待的哈。那台股要上涨的话呢，当然了，这个要看几个重点哈。当然 AI 相关的这个类股哈，一定要撑着哈。当然台积电免不了哈，是关盘的重点哈。那讲到 AI 呢，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哈，这一波的 AI 狂潮呢，其实是开始在这个所谓的ChatGPT 的开始，也就是 OpenAI 这家公司这个推出了ChatGPT 之后呢，引发了全球的狂热哈。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呢，在这个投资市场哈，资本市场里面呢 ，AI 就独领风骚了将近2年多的时间。另外很重要就是它造就了所谓的辉达王国哈。不过呢，最近呢，有一个讨论就是呢，辉达会不会有可能被超车呢？被谁超车呢？如果大家还记得过去。就这2个礼拜我们在讲新闻的时候有特别提到一家公司，其实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也讲到哈，那就是 Google。 那 Google 呢最近推出的 Gemini 3呢，听说比这个ChatGPT 好用不少，获得了好评哈。那当然最近的 Google 的股价也是一直往上冲，所以到底会不会对的辉达造成威胁呢？这是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哦。所以呢，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刚好是跟我们金周刊合作的时间，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来跟大家聊这个问题哦。然后我们邀请的来宾呢，是金周刊的主编罗知盈，知盈早安。
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金周刊主编罗知盈。
好，知盈先问你一下，这个 Gemini 3真的有比 ChatGPT 好用吗？对不对？因为我不是重度使用。
Gemini
那要怎么念？到底要怎么念啊？ Gemini
还是 Gemini？
Gemini 啊，
对，
是
这个字原本是双子星的意思。
哦，是是是，好，我一直念错就是了哈。好 ，Gemini 它到底好不好用？来。
其实我们就像 Jeff 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一波就是整个浪潮，其实主要是因为 Gemini 就是它看起来功能实在是太强大了，以至于整个从 OpenAI 一直到马斯克他们对于它的功能强大都感到非常的惊艳，以及就是带来一些淡淡的威胁呀、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确实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就是也就是说，用辉达 GPT 训练出来的 ChatGPT 现在它的功能都已经输给了用 TPU 算出来的 Gemini， 那是不是代表以后要买 TPU 而不是买 GPU 呢？那这是一切风暴的缘起啊。
所以 TPU 就是 Google 自己设计的晶片，对不对？
对的对的，它是 TPU、对，它叫做张量处理器。那就说这个晶片其实应该怎么说，就是在这个 AI 的浪潮里面，其实有主要四个客人，四大金主支撑了这三年来的这个产业、这四个人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微软、然后 Google， 然后亚马逊对，还有一个人是 Meta， 就是所谓的 Facebook。 对，这四个客人呢，他们在过去的3年大概买掉了一半市场的 GPU 啊，各式各样的跟 AI 有关的东西，都他们出了钱啊，你可以想象他们一年是买几百柜这样子的速度。
是，
所以他过去3年其实主要是他们支撑的这个市场，但是他们也因为这个市场，因为他们也都不想输嘛，不想输在 AI 的竞赛里面，所以他们也想说一直跟辉达买 GPU， 然后辉达那么贵，
钱都给辉达赚走了，
这样
是是是
是，所以这四个客人他们其实都有研发自己的 AI 晶片对，四个人都有，只是看就是速度怎么样跟成不成熟。 然后效率怎么样。他现在看出来就是比较现在可以做出就突围啊，也就是说晶片效能非受到大家肯定的，主要就是 Google 家族的 TP， 也就是四个客人都有做晶片啦，只是说 Google 家的就是现金跑出了一个效果是比辉达的 GPU 还要好，对，所以就是是他自己家做的没错，然后但是他也不是这两年才开始做，因为其实 Google 它主要是做网络的服务，所以比如说你的 Gmail 有很大的容量啊，你可能是用来看 YouTube 啊，你可以上传很多东西啊，这些就是网络的这些空间，他们在过去的十几年其实他们都很努力在世界各地建各式各样的资料中心嘛，那这些中心其实以前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储存的，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有一些他们的云端架构的算力，就是比如说他们比如说你搜寻的时候他这个演算法怎么跑，调动哪些资源，其实这都是他们原本资料中心在做的事，所以从十几年前开始他们就在买晶片做自己的就是伺服器跟自己的这个资料中心，十几年前开始哦，还没有 AI 的时候，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做，只是他们那时候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基础建设，因为他们为了他们云端服务，为了搜寻稳定，为了关键字推荐稳定，所以而出现的这一些晶片，那些晶片呢就是他们以前就有在做，
是
后来就是慢慢的因为就是它有一个很著名的典故嘛，就是2016年的时候 AlphaGo 不是打败了棋王，就是韩国棋王嘛，
是
对对对，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当时可是挺轰，当时他们在2016年打败棋王的时候， Google 就打败棋王，因为 AlphaGo 是 Google 的就是家族下面的一个子公司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说是 Google 家族在支持的一个 A 公司，那这个 AlphaGo 他当时一打败的时候，当时立刻 Google 就出来说，我们现在有在研发自己的晶片叫做 TPU， 那这个 AlphaGo 就是用 TPU 去支持做出来的，那么全力攻进那个人工智慧。但是是2016年哦，那时候是还没有现在我们这一波所有跟 AI 有关的这个演算法的一个发明，因为这个现在这一波的演算法发明大约要到2018年 Transformer 这个模型出现之后才造就后面的一大堆的事情，所以他们其实 Google 在做自己的晶片是很早就开始，十年前他们开始为了自己的资料中心，后来为了自己的 AI 的这个事业，然后一直到后来在这个 OpenAI 出来之后，他们就是被软体，他们史上第一次被软体的公司威胁，就是在 OpenAI 出现的时候，他们这么多年以来称霸武力十几年，都是非常的，就是没有人可以挑战他。那 OpenAI 出来之后 ChatGPT 三功能太强大了，所以就挑战了微软的这个帝国。这时候微软他们这时候挑战了 Google 的帝国。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把他 GPU 开始进行更多的算力的整，让他可以符合他的所 AI 的需求，他们就一直改两年三年，然后现在他们用自己的 TPU 算力做出来的 Gemini 3这个模型，因为它的功能实在是太强大了，就是 Gemini 3太好用了，以至于就是它在各式各样的就是软体相关的测试跟评比之中都已经超越了 OpenAI 的 ChatGPT， 所以呢我们就那是不是代表 GPT 不好用了呢，我们应该换 TPU 了呢，然后这时候就是因为其实像是 Altman 啦，也就是ChatGPT 的创办人，他就讲说，就是我他就是承认 Google 这次做得非常的厉害，然后就在他们自己公司的内部信里面显露出了那个担忧，就说我们可能接下来会有段时间是会遇到短暂的经济逆风啊。
哇，
对，
所以连对手都承认他们做得好，也开始紧张。我觉得会紧张是好了哈，就很怕那种公司说，哎呀，那个他们赶不上我啦，那个我们做的还是最好，最怕的就是这样自满的心态。不过。哎，刚刚这个志英帮大家回顾了这个晶片大战的历史，所以哎，现在看起来 Google 的这一次似乎有机会再次取得上风的地位，所以你们这次也做了这样子一个专题嘛。不过你们做这个专题的发想是来自于资本市场嘛，来跟我们讲一下最近资本市场上面对 Google 有什么样的评价跟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是的，其实在资本市场里面，哇，整个月都是 Google 的世界啊，因为都是这样的消息一直不断都有，就是很强悍的消息出现，就是让人意外的。其实这一波其实最大的涨幅是因为 我们的认识的股神巴菲特啊，但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所就是掌控的这个波克夏这间就是操盘公司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好，应该是说金融公司，对。然后呢，他们在在今年11月的时候，他大幅的就是卖掉了苹果，然后转而去购买 Google， 而且他是买非常多，一次买了1780万股，那么多的股票，他一次就变成了就是Google 这间公司，他马上就变成了波克夏持股公司中的10%的前十名。前十名，对，所以呢，就代表就是，其实以前巴菲特他曾经有对外说过，就是他对科技公司还好，然后他没有要买，他也有透露过一点懊恼，就是他当年8年前没有买 Google 啦，但是现在他其实动作也很明显啦，就是数字会说话，就是马上他就已经卖掉了苹果，增持了谷歌，所以他在增持的这个动作就引起了市场很大的骚动，然后就想说啊，大家要盘的，所以就说那一波就涨了一大波，
是，
所以他是消息面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助力。
就波克夏基本上呢，虽然不是他们每次买的股票都对，或卖股票时机都对，但他的买卖呢，很常就是变成一个市场的注目的标的。对，几年。大家都已经十几年忘记日本这个市场，还突然因为波克夏买了日本的股票，你看最近这两年日本股市涨成那个样子啊、哦。那现在他又买进了谷歌的股票，所以连这样子专业的控股公司开始都注意Google 这家公司啊，所以怎么来看他们这个动作？是只有波克夏买吗？还是在市场上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动向呢？
是，其实还有一些消息面是很正的，因为其实啊，我们刚才讲到 TPU 这个东西，它其实以前是，就是它是 Google 做的嘛，它以前是 Google 的独门武器，它没有在卖的，它做给自己用的。
哦，自给自足，自己用的。
对啊，它没有自足啦，因为它还是买了回，还是有买
的
TPU，
是，
对不对？因为可能做来不及嘛，或者是它功能有一点互补啊、所以他们其实一部分自己研发，然后也买了很多 Google 的 GPU 来用。其实是他同时同步都有做这两件事，
是，
只是说以前的，就是大部分，因为 GPU 它的整体的数量并没有像 GPU 那么多，所以它的数就是一年能够拥有这个产品数量没有那么多，所以过去这两三年，大部分的时候都是 Google 自己用都不够了，它没有能力啊，没有余裕可以卖给别人，所以它一直以来都是这种状态。但是今年这个月的主要一个消息，其实一来是说 Meta，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四大巨头，他自己有做自己有原片哦，也有在买辉达。然后呢，他是市场的消息是 Meta 可能又会用就是数十亿美金的金额去购买 TPU。哇，这个消息出来就整个都炸锅了，真的是炸锅。马上大摩又出了一个非常精致的报告，就是来解释说，假设。它只是一个假设哦。假设 Google 现在要卖 TPU 的话，它可能会为 Google 带来多少的利润？所以呢，一光是一个这样子的假设，大家就非常惊讶，想说哇，就是一来卖晶片，就是它的利润真的很好；二来是它一旦卖进市场，那也就代表了，就不一定，就我只要买惠达 GPU 了，我还有其他的选择。所以这时候就是这整个消息里面非常多的这个进展，以至于就是这整个月的，就是它的市场状态一直呈现非常热络的情绪。
那我问一下指引哈，你跑这个相关的产业哈，应该也问过一些业者，就是 Google 这个 TPU 有可能会开始对外销售吗？还是它过去维持就是说，我自己先用，自己用就好了？
它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跟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有关。
哦，怎么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对，
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跟台积电有关。
它其实是跟台积电是，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市场的平衡现在基本上是台积电在稳定啦，因为它
是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CoWoS 嘛。
对，好，那个志颖，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再了解一下，为什么跟我们台积电是有关的，好不好？来，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到现场。
醒来，双眼迷蒙，空白了有几秒钟，
是什么浮上心头，让人赖在被窝，让人舍不得懂。也曾经搜了一首情歌，重复太久，时间收紧了冷落，于是掉头就走。今天之后有你的笑容当作闹钟，突然感觉看见梦的轮廓。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我用力眨眼，要确定此刻不是幻觉，记住这感觉，是不是我太幸运能够再爱一遍。 Once again。 当你和心跳
则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节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目前台股呢涨了62点，来到27855点。台积电护国神山呢目前的股价是维持在平盘1450元今天航运类股蛮强的裕民呢一开盘呢就涨停，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打开齁，所以今天的航运类股算是盘面的重心之一齁。好，回到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又到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齁。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金周刊的主编罗芝莹，请芝莹呢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期的封面故事齁。这个封面故事这个话题呢也是最近投资市场跟科技业蛮热门的，就是 Google 到底会不会威胁到辉达的霸权地位呢？刚刚这个上一段节目呢，芝莹已经把这个晶片大的历史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哈。那也谈到为什么最近大家会有这样的讨论，又讲到 Google 他们自己呢所生产的研发的 TPU 呢，好像真的比辉达的好用哈。那刚刚也聊到是说，那接下来大家就要讨论了，以前 Google 的这个生产的晶片是自己用齁，接下来会不会卖出去给别人呢？然后刚刚芝莹也说了齁，会不会卖出去跟我们的台积电有关，来这个芝莹继续帮大家解释为什么跟我们台积电有关呢？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台积电有一个就是神秘的秘密武器叫 CoWoS 嘛，先进封装。那这个封装呢，目前来看的话，它全世界大部分的 AI 相关的晶片都是使用 CoWoS 的产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像 iPhone 里面的晶片是台积电做的嘛，但是呢，iPhone 里面的这个晶片它是不用使用 CoWoS。它是进入日月光区封装的，对。但是呢，可是像是辉达的像它伺服器里面高阶伺服器，它的伺服器里的晶片，它其实是要使用 CoWoS 的一个技术的。那因为它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CoWoS 是把逻辑晶片跟记忆体的这个高阶记忆体晶片，它们把它封起，因为它们当这两个晶片靠近的时候，它可以产生出比较好的效能。也就是说，比如说你问 ChatGPT 一个问题，就问他说，今天天气怎么样？然后他就回答你说。他可能回答你说，就是巴黎的天气怎么样？那你就追问他说，我说的是台北，那他可能就给你台北的天气，对吧？
对。
那这个过程中，他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他必须要记得你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跟天气有关，因为我的问题是只有说，那台北呢，并没有说天气嘛。
哦，是是是。
所以他必须要稍微记得，他需要记得一点点，他才有办法继续回答，因为这是比较像人类的互动嘛。
没错。
比如说你在用搜寻引擎的时候，你可能问的是今天天气如何，搜寻哦，搜寻问今天天气如何，他所出来给你的建议就是世界各地的天气，因为他不知道你问的是哪里。
对对对，没错。
但是你如果要再搜寻一次的话，你就把那搜寻框里面变成是今天台北天气，他就知道地点，对吧？所以他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连贯啊，所以它是一次性的任务都不一样的，这是搜寻的这个基本功能。但是呢，如果你跟这个问答机器人讲话的时候，它是会记得上面一点点的。它这种特性，它很需要记忆体，所以呢，它就是在做放的时候就把逻辑晶片啊跟这些高阶机这个高频宽晶片封装在一起，它的功能才会变得非常的强大。所以就是辉达就去过去几年跟台积电最主要掀起这个AI 产业浪潮的主要原因。
那我懂了，
因为好，你说
是那是不是就是说台积电现在的产能到底还要继续给这个辉达，还是要分一点给 Google 呢？对不对？
是的，没错，这就是关键了。然后因为现在使用 CoWoS 产能其实没几个人啦，我们都认识辉达嘛 ，AMD。然后 Google 其实它下单主要是它的晶片跟博通合作的，Meta 的晶片也是跟博通合作的，
是
就是由博通负责在跟台积电下单，对。然后呢，还有一个人就是叫做亚马逊，他自己也做晶片嘛，
对，
所以他也有在跟，只有使用 CoWoS 的产能，所以整体来看呢，全部来看就是这几年使用 CoWoS 产能最多的人是辉达。大概就是大约50%左右，50几这样子。然后其他人在陆续的分，对不对？还有一点点的我们的联发科，一点点。
那请教一下芝莹那如果照这样子发展的话，那要不然就是台积电继续扩厂嘛，继续做。
对啊。
对，对不对？那要不然就是在现有产能里面去做分配，对不对？所以， 你要看台积电要不要接 Google 这个单，如果他真要外卖，那 Google 自己的意愿也很强，你觉得 Google 会真的会跟这个辉达一起竞争，一起在卖这个晶片吗？有可能，
我觉得是短期很难，长期难说。
短期难的原因在于，
短期难就是你刚刚提到 CoWoS 的产能，
CoWoS 的产能，
对啊，一来是说台积电它产能还是有继续扩，它有认真扩产的啦，
是没错，
但是呢，它还是有分配权嘛，怎么扩产它都有分配权啊，
对啦，
对啊，是啊，那现在情境就是说它跟辉达走得这么好，那它当然会希望就是我们继续保持这个合作，因为你并不知道其他的状态吧。他也不一定可以稳定这个市场啊，是啊，所以他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就是微妙的，所以呢今天的局是说，那要么就是Google 多给一点产能，那 TPU 就有机会可以卖，因为 TPU 的状态是说他现在都是 Google 自己用就不够了，那如果假设他够了呢，对，他够了是不是就要卖了呢，所以假设只要够余裕的话，很可能他就进入市场。
那其他做 CoWoS 的这些公司没有办法开始敢追这个台积电嘛？比如说大家都最近讨论也蛮多的这个英特尔啊，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呢？急起直追来抢这个客户，抢这个市场？
多少有一点机会，就是说，因为其实 CoWoS 实在太紧了，然后台积电其实也没有扩充的非常的盲目，它还是很有计划性在
很谨慎，对，没错，
对，很谨慎。其实我采访的时候，就是跟我讲业内人士，他说的也蛮坦白，他说台积电也不是笨蛋啊，说实在，对啊，又不是说客户要我就一定要给，那如果突然之间你又不要了，我怎么办？
也是哦，过去也曾发生过类似的这样情况嘛，对不对？就科技业发展，对，科技业发展过，大家盲目扩。一下子什么变化的话，那他宁愿慢慢的赚嘛，反正现在基本上是已经算是几乎接近独家了啦，哈，虽然有一些小部分的产能还是有分出去，但大部分产能在台积电手上，他基本上有主控权嘛，我要加或者是我不加都可以来决定，就是
哈。
好，那看这一场这个就是 Google 的 GPU 的崛起的大战，我相信大家还是把焦点会放在说，那辉达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因应措施呢？那是不是真的辉达的地位可能会受到一些威胁？我想这还是资本市场非常去注意的一个消息啊。当然啦，投资人最近股价会不会有可能辉达可能开始慢慢涨不动了，然后我就把这个资金呢转到 Google 去，那 Google 可能会有另一波的行情出现，是不是？对，
就看。就是关于辉达的部分的话，其实如果我是辉达，我现在毛利率70%，如果就是我要稳定市场，我就降毛利就好啦。
是，
对啊，
好一点，
是吧？因为我就只要把它东西卖那么贵嘛，我的 GPU 就卖的便宜一点点，便宜一点点，其实就已经会影响这些就是自研晶片的大厂他们的一些动态，因为自研晶片也很贵啊，它是一个就是随便做就做得来的，对吧？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说，对辉达来说，其实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上的问题是 ，GPU 本身是万用的，但是 TPU 它实在太限定。
有这个限制，先天上的限制，
这有点没办法。而且其实黄仁勋在上周他不是有突然来几天嘛，然后他就因为大家都追着他问说这个 TPU 会不会影响他，所以他就说就是他觉得当然 ASIC 也就是说制晶片，就是这种晶片，他其实本来就还是会有一些江湖的地位，但是呢，其实 GPU 它的灵活性，它所有的模型它都可以跑，这点优点其实是它最大的优势。所以意思是说，今天假设 Meta 真的要跟 Google 买 TPU， 然后 Google 也有余裕可以卖给他，这个假设是成立的时候，其实全部人都还是会很紧张，因为他 Meta 其实因为那个晶片实在是太克制于 Google 了，并不是别人用就可以用出那个效果的。如果用不出那个效果，我就买 GPU 就好了。
是，那我问一下，辉达就是 Google 依赖辉达晶片的程度呢？那现在它有 TPU 是可以完全摆脱辉达的这个
它也有很多的 GPU，因为现在的对，如果在现在的模型里面，就是一部分叫训练，一部分叫推论嘛。意思是说，我再回问题，假设我问 AI 说， 今天台北天气怎么样？
嗯，
他要理解这句话，他是需要用他训练过去的资料，他才有理解你这句话的能力，
是，
这叫做训练。
嗯，
然后呢，但是他回答你说，哦，台北天气今天不到二十度，他要回答你是他做一个推论的
判断，
所以这个、
嗯、
对，
没错，
要问你理解他跟回答你，对吧？
嗯，
那但是呢，现在在这个伺服器的架构里面呢，这个光是训练跟推论两种机器，现在都已经。有点区别，就是有些机器是用来比较适合做训练，有些机器比较适合做推论。
嗯，
但是呢，就是在 Google 家的这个 TPU， 它其实对外证实的是训练是用它的 TPU 做，那就很厉害，因为训练比较难，就是证明它的效能很好。
嗯，
但有个问题是说，因为 GPU 实在是人生的历程实在太长，所以它上面是可以使用的软体空间太多，所以它有一些它需要做成应用的。物的一些部分，它还是需要仰赖 GPU 这个生态系里面的一些软体，
嗯，
所以它没有办法完全的不用。但是对它来说，我只要大部分是我加了，我就已经就是我就够平衡我的成本了，
嗯，
所以对 Google 来说是好事，但是对别人来说就真的不知道了。
嗯，是。那就是 Google 上呢，哎。它有不一样，它基本上也是搜寻引擎嘛，好，那它有创造一个它自己特有的这个生态系哈，那会不会因为它自己现在设计的这个 TPU 那么的强大，让它的生态系更强大呢？
目前就已经是这样，不像你自己的 Gmail 旁边有没有多一个，就是一颗星星才对的。
哦，有，我正要讲，对不
对？对，
是不是？
他，你这个叫他帮你找东西哎，就是他因为叫他说，哦，你会问他说，哎，我很久以前好像写过一封信，然后那封信里面是跟对方吵了一架，但我想一下对方是怎么找一下，他就可以帮你找，他很适合帮你找一些非结卦的东西，因为你这段话如果丢到搜寻，他是找不到的，因为你没有。关键词啦，
哎，
这个忘记关键词啊，
是，
所以你就来帮我找啊，对，所以它很适合做这种事情。然后你现在看搜寻的时候，它旁边都有一个 AI 模式，
没错，那个我还有试过，
还有就是会有一些答案，对，
啊，对对对，我们现在去搜寻，它基本上很常会出现一段。所谓的 AI 的解释，嗯，就搜寻的结果， 对不对？好，好，那就是说以后 Gmail 里面你要翻旧账，很适合去用这个 AI 的这个功能，就是好。好，那讲了那么多哈，来，这个志颖帮我们做一个结论哈。依照你们现在的观察哈，这样子的 AI 大战、晶片的大战，接下来发展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你们跟业者的这个采访过程，自己的做判断，嗯，帮我们下一个结论好吗？
OK， 接下来都关心辉达的帝国会不会继续？
是啊，
我觉得这是这全部事情中很大的一个问题点。
嗯，
那我其实我们采访了大家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因为其实是说这个世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没有人可以从头到尾都一家独大的，
嗯，
本来就没有嘛，
没有，
只是说它可以撑多久，这个帝国可以玩多久，以及它的挑战者是谁。但是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其实很常拿来谈论的是 AMD， 因为他们同样是卖晶片的，对，
嗯，
然后他们这个晶片也其实很像，功能其实也差不多啊，所以呢，其实长期来讲的是 AMD 的状态，
嗯，
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一回里面发现，哎，他们的竞争者其实并不是传统他的卖晶片的人，是做软体的人呢，
啊，
那过去十几年是不有他们的朋友。嗯，现在一瞬间突然变敌人的感觉，所以对啊，所以他们今天的状态是说，接下来的情境是说，谁会挑战辉达这件事？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一种新的形态，它是用软体去切入这个晶片的方式，而去带来的这个影响。
嗯，
那看起来辉达就应该会稍微受到影响。那因为它可能会牺牲毛利稳定市场嘛，那它也可能就是创造更厉害的生态圈，让大家都跑不掉。或者是他就是慢慢的就是改变他的生意模式，但是其实也有一个情境是，我们现在是假设所有人都要买辉达的机器，所以我们辉达的这个帝国才会红嘛。
啊，
但是如果有一个假设是我不买他的机器了呢，这些企业他可以假设我可以用租的就好了啊。因为 GPU 它最主要的生意就是租用嘛，我跟微软租云端的模拟来用，
嗯，
租的，对。
是，
那如果我跟他租就好了，那我干嘛买嘞？
嗯，
对啊，如果要喝牛奶，为什么要买？要养一头牛？
成本考量一直都是企业很重要的考量的因素，
就是。是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点，一个就是说租用市场会不会有些改变；二来就是最短期的效益是 Google 的 TPU 卖不卖。这两点都会影响辉达接下来它在整个帝国上面的稳定度。
好，那当然现在手上有惠达股票人不希望它改变，但是就像志颖讲了，这个产业没有永远的第一齁，也没有永远的唯一齁，那可能呢接下来发展齁，对于想要投资 AI 相关产业的人一定要特别去注意齁。我每次跟志颖聊齁都觉得很开心，是因为他可以把这个很难的这个科技的新知跟这个产品呢讲得非常白话齁。好，今天非常谢谢志颖呢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Google TPU 威胁辉达霸权了吗？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金周刊。今天非常谢谢志颖咯，谢谢。
谢谢。
好，那一样我们按照惯例要来送杂志哦，还不要打电话，我说开始打再打哦，现在打你都打不进来哦，就是可能呢你会丧失机会齁。如果你想要这一期的金周刊呢，我先讲这个游戏规则齁，我们有三本杂志要送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你可以到电台来领，如果你拿到的话，所以呢你先打我们的专线 02-2371-2920 02-2371-2920。 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心情好而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山上看海域。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